雪中悍刀行第856回。徐凤年屏气凝神，自从真武法相消散之后，就越发的难以捕捉这名老儒士的契机。老人抬起手臂，悬空随手一抹，顿时出现三尺青钢之气。老人好似陷入追思，他唏嘘道：
大概后人只知我之学问，却不知那父极游学，青山仗剑，可是发人于我。
张家圣人气凝成剑之际，徐凤年瞬间出刀，无声无息。老人站在原地，持剑手臂凝转至身后，简简单单的一招利剑式，隔挡住那柄试图一刀削去他头颅的身后伏刀。之后无论神出鬼没的伏刀从哪个角度出现，这位张家圣人都只是平平常常的持剑式，便已是防御的滴水不漏。双方一气之长，竟然长达一炷香的功夫。徐凤年终于在张家圣人身前20步外站定，老人依旧气定神闲，手中三尺剑罡雄浑如初，身后那座被他请入凡间的圣人泥像也没有消失，始终安静望向山脚远方。老人意态闲适地环顾四周，哑然失笑：
鬼画符，以符刀之中的北莽真龙残破坐镇中枢作为符胆，还算马马虎虎，却用上了龙虎山的神霄雷法，可就有些牵强了吧。这算哪门子的雷池显化人间呢？又如何能够招神和鬼，如何能够镇魔降妖？
老人四周高高低低悬停有21柄袖珍飞剑，12飞剑来自邓太阿所赠，玄甲青梅竹马朝露春水桃花，峨眉朱雀黄铜匹夫金缕太阿，9柄飞剑是后来徐凤年依照各种生平意气恳请清凉山墨家巨子所铸，分别是丰都老蛟、杜宇水晶美髯、智趣野狐阳指已沉，每一柄静止不动的飞剑之上都浮现出一张金光熠熠的黄色符箓。张家圣人轻轻地咦了一声，他好奇地问：
怎么还缺了符胆之字？世间道教流派分分合合，但是符箓派归根结底符胆无非是刚字内10数字而已，符胆无字，你辛辛苦苦造就此符，灵气从何而来啊？
徐凤年握紧刀柄，轻轻地叹息一声，这本该是他用来镇压天人澹台平静的一座雷池，至于这张符是什么符，其实啊，显而易见，他徐凤年既然身处北凉，那这张符自然便是凉字符。21柄剑与剑之间意气相连，21张符与符之间雷电相牵。老人摇摇头：
读书至酣畅处，千秋兴亡也是一夜翻过，小小雷池算什么？
张家圣人站在原地，一手持剑，一手蘸了蘸口水，做出了一个翻书动作。
页页翻过，每一页翻过，便有一柄飞剑坠地。
当最后一柄飞剑摇摇欲坠之时，徐凤年第一次双手持刀，开始笔移直前奔。张家圣人挥袖散去三尺罡气，向前跨出一步，他冷笑：
当真我怕了你这封山验圣之术？刹那之间，老人左手五指握住刀尖儿，
正当这位儒圣老祖宗就要右手一巴掌拍出去的时候，停下动作，他眉头紧皱。 一抹红光从洗相池那边骤然划破天际，然后以更快的速度落在老人身后，或者说那尊圣人泥像之前。简明满甲雪，溅落之时没有落雪，却带来两道绚烂光柱从天而降，如开天门。张家圣人无奈地说：“你小子真够烦人的呀。”老人大概是为了蓄力应付那座辉煌天门，只是松开握住刀尖的手指，然后随手推开年轻藩王，便转过身去。那尊圣人泥像如同被人使劲拉扯，缓缓滑向天门之内，巍峨身形逐渐隐没。老人先后抬起脚，先后踩了一下地面，落地生根。老人背后如同吹起了阵阵雄劲大风，衣袖猎猎作响，一边倒向了那座天门。徐凤年转头望向东方，沉声道：“剑来。”仍是数千里之外御剑飞行的那位桃花剑神大笑答道：“一座吴家剑冢，20万剑，够不够？”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悍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天门大开，隐约间可见天女散花，恍惚间可闻梵音渺渺，仙家钟磬长鸣。自然是要强行招安张姓老人这位儒家初代祖师爷。这种阵仗啊，就像世间富贵门第大开一门喜迎贵客。千钧一发之际，两袖鼓荡的老人犹有心情转头对那年轻藩王笑道：“
我这副埋在地里好几百年的老身子骨啊，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
然后老人视线偏向东方：“
你这位桃花剑神呐，也忒小心眼儿啊！身为江湖晚辈，也不知尊老，还真是没隔夜仇，当晚就想把仇报了。”
徐凤年脸色凝重，邓太阿驾驭20余万柄吴家剑冢飞剑，一同浩浩荡荡赶赴北凉，甚至还需要剑先行于人。
这比起齐家杰陶蜀镇山脚那次人先至剑后到，
邓太阿需要耗费的精气神不可以道理计。哪怕邓太阿被江湖视为沙砾当时第一人，指玄镜造诣第一人，更被誉为千年一将剑术第一人，
可是这一次同时驱使着整座吴家剑冢的古剑，
徐凤年用膝盖想都知道邓太阿的艰辛呢。越是如此，徐凤年的负担越大，尤其是眼前这位老人表现得如此镇定自若，哪儿像是在垂死挣扎呀。
张家圣人缓缓收回视线，重新目视着徐凤年，他好整以暇道：“年轻人，送你一句话，情深不寿，惠及必伤，你啊，两样都占了，很难善终啊。做人嘛，得过且过，难得糊涂，才能轻松。”
那波起始于剑冢的飞剑，密密麻麻，几无缝隙，所过之处如山岳浮现当空，遮蔽月辉。徐凤年再不遮掩自己的气机急速流转，神意瞬间攀至巅峰，以此作为牵引，如万古长夜独燃一支烛，引来飞蛾扑火。面对徐凤年的毅然决然，老人眼神之中闪过一抹复杂情绪，再无对年轻藩王冷嘲热讽的心思，也没有去看那座对自己而言无异于是龙潭虎穴的天门，而是转身低头望去，双脚立足之地 青石板地面寸寸碎裂如蛛网。老人抬起头后背对徐凤年淡然道：
都说书生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你与王仙芝一战我早有所闻，那江姓女子剑开天门试图逼走王仙芝的手段又如何能够让我去天庭走一遭？况且
这两鬓发丝漂浮不定的老人猛然回头，眼神冷冽，他加重语气：
况且吕洞玄能过天门而反身，我便做不到了，非不能，实不愿。
老人身形转动，最终背对天门，面朝这个年轻人：
树有枯死日，人有力穷时，我今天就让你知道，哪怕你徐凤年手握无敌铁骑，哪怕是五品大宗师，也有你不得不认命的时候。
大风扑面，徐凤年洒然而笑：
你可知后世有人曾讥讽你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人？
徐凤年继续说：
你又可知儒家地位仅次于你的一位雅圣更说过一句：虽千万人吾往矣。
老人脸色淡然道：
都是好话，比你那句丧家犬要更好。
徐凤年与张家圣人对视：
心神往之虽未必达之，但是终究能够让人心神往之。
徐骁年老之后对我私下说过，他对天下读书人总是喜欢不起来，可是记得早年那么多次看到一位位读书人联袂上殿，人人意气风发，腰间佩玉叮咚作响，真是羡慕，真是悦耳。
最后这老人问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此言道理说尽，既然如此，徐凤年，你可有遗言要说于这方天地？
梁刀上的封山符箓已经烟消云散，徐凤年重新选配好这柄徐家第六代新梁刀。
北凉战死英烈无数，家家户户皆素稿，大多都不曾留下遗言，更不缺我这一句。
老人一摇头：
这是因为啊，你还没有真正绝望而已。
无动于衷的徐凤年抬起一只手掌，状如抓物。
张家圣人冷哼一声：登太阿的飞剑是不足，可也要能够来到武当山才行。
老人也抬起手臂，然后往下一按：
给我落剑。
原本已经临近北凉道幽州的当头一波飞剑，如强弩之末的剑矢斜斜定入大地。幽州河州交界处的那无比壮观一幕，风吹雨斜落，当空飞剑纷纷画出一个弧度插入地面，落在山岳，落在河川，落在田野，落在黄沙，如一场大雪落在一切无人之处。始终牵引飞剑负梁的年轻人眉心渗出一缕猩红血丝，但是这场剑气霜雪最新的落剑之地终究还是距离武当山越来越近，一波倾斜下坠的飞剑离着这座大莲花峰已不足百里，而年轻藩王口鼻嘴三窍也开始鲜血流淌。张家圣人在一掌按下之后，原本不动如山的身形就倒滑出去一步，距离天门也就近了一步。当一波千余柄飞剑陆续落在大莲花峰右方的青竹峰之上，年轻人的眼眸都开始渗出血丝，已是满脸淤血。当某一柄飞剑落在大莲花峰外的深涧之中，徐凤年的脸庞已经模糊不清。 可是那一柄锈迹斑斑的不知名古剑，已是吴家剑种20万飞剑中的最后一柄。但那位张家圣人，哪怕看上去已是背靠天门，可是他的双脚事实上依旧还是立于那道门槛之外，一步之遥，天壤之别，天庭人间。老人低头斜眼望向那柄名为满甲雪的三尺剑，空闲的左手轻轻按去，满脸鲜血的年轻人微微扯动了一下嘴角，分明没有望向年轻藩王的老人好似洞察天机。我知道你还有最后一剑，只是你千算万算都不会算到，整座北凉岛四周之地，你换成任何一处都能够借到那一剑，唯独这武当山你做不到。武当山毕竟是道家清净地，自古即是道教北方祖庭，自大秦皇朝到大凤王朝，再到如今黎阳，此地几乎从无战火殃及，所以与你徐家的天人感应最为羸弱。若是在凉州关外，在幽州葫芦口，别说我阻挡不住你借取邓太阿最后一剑，恐怕此时都已给你送入天门了。老人微微弯腰，轻轻拍了拍那把剑的剑柄。你与那柄太阿剑难兄难弟啊。一抹红光如彗星当空，由西向东笔直撞向大莲花峰，只是它如同撞在了一堵无形城墙之上，激起一阵阵刺眼的电光火石，是绚烂无双。古剑不得向前推进一寸，哀鸣不已。老人闭上眼睛，好似在侧耳倾听的声响，他呢喃道：文章讲究哀而不伤，沙场却说哀兵必胜，到底哪个才对呀？老人自问自答道：读书人写文章伤神，可真正呕心沥血能有几人？但是打仗是要死人的，不死人才是怪事。这位儒家祖师爷呀，终于望向那个年轻人，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鲜血模糊的脸庞，因此根本看不清他的神色，不知道他是痛苦、悲伤、遗憾、释然还是什么。耗费北凉气数，兴许便能自救，可是两莽大战便必输，到底也不怨吗？同样是非不能，实不愿吗？这位今夜在武当山上力压两位武平大宗师的张家圣人放声大笑，仰天大笑，苍凉、悲痛、欢喜，百感交集。老人突然朝天空大骂：我北读书人，自我丈夫摇起，虽善阳好燃气，却从不求长生，管你娘的天道循环，我镇守人间已有800年，便看了你们仙人指手画脚800年，如今你们竟然还想得寸进尺。整座天门轰然炸裂，